故水火二火。这个这是很重要的开导，也就是说要把贪嗔痴慢统统放下，无论境缘怎样诱惑，我们要提高警觉啊，怎么诱惑我也不贪爱啊，怎样刁难我也不生气啊，要这就是离开水火两害啊，这很重要很重要。凡是境界现前，就要想到他是来考验我，他是想把我留在娑婆世界，不让我出去啊。啊，你要是这个警觉性一提起来了，他自然就不能断开。啊，再好的境界我也不贪。啊，再恶的境界我也不嗔恚。啊，绝不受外境的影响。这就是不顾水火二火，念念无疑，沉彼愿力之道，舍命之后得生彼国，与佛相见，庆喜何极。这个善有相见，就是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与他们与会一处啊，这是欢喜之极啊，无世界以来都不能够脱离这个三界，今天出来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净虚空变法界最好的一个修学的场所。那么这是一段比喻的大意，细细体会这个比喻，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的生信心啊，帮助我们预防啊一切的障碍。再看底下这一小段，又一切行者，行住坐卧，三业所修。这个三业是身口意。无问昼夜时节，啊，这就是我们常讲，一切时，一切处所，一切境界之中，无论是顺境、神境，常作此境啊，就是比喻里面所说的，常作此想，我们才不至于被种种境缘呢障碍住。故名回向发愿行啊，这也叫做回向发愿行啊，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这个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无论是什么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这个环境是好是坏，我们都是一心向往西方世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回向发愿心了。又以回向者，分别过矣，还起大悲，回入生死，教化众生，一名回向人。这是回向另一个意思啊。我们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三种回向里面回向佛道，回向实际，是这两个意思。就是通常也有讲的是回向菩提，回向实际。我们一心求生西方啊，是这两种回向。此地说这个呢，那就是到达西方极乐之后，在道家慈航回到娑婆世界来度这些苦难众生，这叫回向众生。那么由此可知，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去逃难的，不是去享福的，是去干什么呢？去成就自己的道业。在这个地方修行太难了，无始界到今天呢，我们要真正相信无量寿经佛所讲的话要是真实的，那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修行无量劫了，那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你才晓得这个世界修行难啊，成就不容易啊。通常讲这个世界修行难，你不知道怎么个难处，你想不出来啊。如果想到过去生中无量劫生生世世修行，期间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再想想看今天修行这个成果，那就再才晓得真难真难。不要讲见思烦恼了，连个身见都破不了，小乘须陀洹果的初果都不能得到，才知道真正的难啊！这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过去修行那个过失到底犯在什么地方？今天应当明了了，没有认真念佛求生净土，过失就犯在这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但门门都修啊，样样都好啊，都喜欢啊，都爱好啊，这才耽误掉了。假如能把一切都放下，这一生当中专念专修专弘，是必定往生，这就没错了。所以这一生我们的缘非常殊胜，遇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理论方法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剩下来的呢，就是自己要怎么样去做了，问题在此地了。果然自己真肯做，那就恭喜你了。这不但我恭喜你，一切诸佛如来都恭喜你。你很快就要成佛了。成佛之后，欢喜大悲，就是那个时候必定兴起同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啊，再回到三界六道里面来教化众生，帮助这些众生修学这个法门，都能够往生同乘佛道，这是回向众生的意思。 三心俱具，五心不成。这个三心是至诚心、身心、回向法运心，这三个心呢，通通具足了。古德常讲，三心圆法，圆是圆满，法的很圆满，没有欠缺，无心不成。你的修行一定圆满。愿心即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你的愿心既然成了，哪有不往生的？决定往生。如果我们用永明大师的《四料简》里面来里面的话呢，讲有净土，这叫真的有净土。三心通通乏了才叫有净土啊！三心要缺一条啊，你还没有净土啊！没有净土就是不能往生啊！有净土是决定往生。又此三心亦通摄定善之意一致，所以这个三心定善就是我们一心念佛啊，一心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在这三心的基础上啊。我们讲你念佛，你用什么心念佛？你要用三心圆法来念佛，这就对啊。善善呢，像前面所讲的三福啊，用什么心来修三福啊？用圆满的三心来修三福，这样的人是决定得生啊。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啊，要能深深的去体会。那么这一段这个三心呢，是这一段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开始啊。到这个地方呢，给诸位都介绍过了。我们看这个上品上身讲义章第八页翻开第八页啊，第八页倒数第二行啊，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当中啊，当中有个五。就是他这个这一章经文前面跟诸位读过，总共分为十二段。那么前面所讲的是第四段讲圆满讲完了，这是第五段啊。从佛有三种众生以下，正明简寂，堪能奉法，依教修行。这个第五啊，我们把经文翻开来对照一下，经文在第一面，因为我们讲的时间太长了，怕大家忘掉了啊。经文在第一面啊，第一面第三行啊，第三行啊，第二句叫佛有三种众生， 当得往生。啊，这个就是这一句。啊，我们再往下看，何等为善呢？一者慈心不杀，具足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再看注解，这个就意思就能够接得上了啊，这大家这个经跟注啊就能对得起来了，否则的话不知道这个注解讲的是什么啊。那么这是说明什么人有条件修学这个法门啊。此地讲这个机呀，简机，简是简别的，这个机呀，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条件啊。修学这个法门呢，要具备哪些条件啊，才可以能奉行这个法门呢？一教修行。那么第六小段就是何等为善相啊，至六年以来，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证明受法不同啊，说是接受这个修行的法门有三种啊，所以说不同啊，它有三种。第一，明慈心不杀，这是第一种。明是说明，说明呢什么叫做慈心不杀。这段开导啊，我们也要注意，因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触犯的过失，自己不知道，平常也没有人给你讲啊。然杀业有多种，或有口杀，或有身杀，或有心杀。这杀就可以分为三大类了，身口意啊。什么叫口杀呢？是言口杀者，处分许可名为口杀。你虽然不是自己杀，你家里有佣人吩咐他啊，今天我要吃鸡，给我杀一个，这是口杀了。你没有杀是口杀。这是下达命令，口杀了。也身杀者，动身手等指受名为身杀啊。身杀不但是自己动手，如果你指的那一指你给我拿去杀掉，这也算身杀，又是口杀又是身杀。为什么？你手指到的啊，这个都算是杀生啊，都算杀生。也心杀的，这个心杀是最厉害的啊。思念方便计较等名为心杀啊，你起心动念想杀害众生，不管有没有真的去杀他，你的杀心动了。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呢，只要动心啊，起念动心呢，就犯了杀戒了。所以大乘戒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论事不论心。那小乘戒，我心里虽然想杀，但是我没有杀他啊，我也没有口也没有说，身也没有动啊，他也没有死，这个不犯戒，这不犯戒啊，不犯戒。可是大乘戒呢就不行了。大乘戒这就是犯戒了，起心动念就犯戒了啊。所以大乘戒是论心不论事啊，事上 或者是杀错了，对那个杀错的人不结罪。啊，对你意念的心想的这个，在这上结罪。所以大乘戒比小乘戒难守。啊，因为他在起心动念之处结罪。小乘戒虽然多啊，容易守，因为他跟世间法律一样。啊，法律现在这个法律判案子，啊，一定要有事实。啊，没有事实不能定罪。所以小乘戒跟世间法律一样，啊，大乘戒完全不相同，啊，都在心念之间。若能杀业呢，不减四分；戒能招罪，障生净土。啊，这句话，诸位不可以含糊笼统的念过，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开始。四分是胎卵石化，那么换一句话说，包括到小动物啊，蚊虫蚂蚁，它都是一条命啊。你要是杀生，对往生都会造成障碍。啊，我们要问障碍在哪里呢？这个动物越大，灵性越高，报复的念头啊越强，他将来要逃命啊！这个微生物、小动物，像蚊虫、蚂蚁，这个它的灵性不高，报复的念头不强，但是常常动杀心，你的心不清净。我们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要念到心清净心现前，心里常常有啥的这个念头啊，清净心得不到。换一句话说，障碍了念佛三昧呀，道理在此地呀。啊，所以这一句开始啊，实在讲是很重要，很重要。但于一切生命起此心者，即是使一切众生寿命安乐。啊，我们在布施里面讲三种布施。啊，这个三种布施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地方说明。你对于一些弱小的动物能够起慈悲心，不伤害它，这就是无微不施。啊，不是它的寿命安乐。啊，尤其是这些小动物的时候，对自己没有妨害，那就决定不能够伤害。那么要常常家里有这些小动物来扰乱你怎么办呢？这是业障啊，这个问题困惑了许许多的人啊。你应当要知道，这些小动物有灵性啊，你要以真诚的心啊，真舍慈悲劝导他们搬家了，哎，不要来扰乱我啊！你来扰乱我，我杀你，我要有罪，你也丢掉命，何苦呢？啊，你搬家， 你也好，我也不造罪业。啊，要以真诚恭敬的心呢，在念佛期间跟他回向，啊，劝他搬家。啊，就是你只要搬到我房间以外去，我绝对不伤害你。啊，你不要在我房间里面。确确实实有感应啊，只要用真诚的心啊，决定有感应啊。我们在印光大师传记里面看到啊，印光大师早年的时候，他住的这个房间里面呢，有蚊虫，有跳蚤。啊，这个东西也很是麻烦事情啊。那么他呢，有侍者，啊，就是有伺候他的小和尚，常常把这些赶走。印光法师看到之后，叫他不要赶走。啊，你问他为什么呢？我的道德不够，还不能感化他，让他留在此地，常常提醒我，警觉我。他老人家在70岁以后。你到他房间一个也找不到，那真的通通搬家搬走了。啊，任何地方凡是有蚊虫跳蚤的地方，印光大师到那里去的时候都没有了，他都搬走了。啊，这也是事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那么我们房间有这东西，我们的道德不够，太差劲了，是不是？所以惹的这些东西那叫麻烦了。啊，所以要念佛修德。啊，真诚念佛就是修养道德。啊，我真诚念佛了，你的心跟佛心一样，愿跟佛愿一样，行跟佛行一样。这些小动物通通都受感动。啊，这是对付小动物来骚扰根本治疗的方法。啊，那么你们都可以回家去试验试验。啊，那么试验当中呢，一定有很灵的，也有不灵的。灵的是什么？你心诚啊，真诚就灵。你心里还有点怀疑啊，那就不灵了。啊，要真诚呢，就会有感应啊。这底下讲呢，不仅是布施啊，啊，是这个无为布施啊，亦是最上圣妙戒也。这是持不杀生的最殊胜上上品阶，是这种持法。此皆会合初佛第三句慈心不杀也。啊，因为三佛这个第一佛就是初佛第一佛一共有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三句是慈心不杀。啊，所以他跟三福就相应了。既有知行二善。啊，这个善里面有两种，一个是知，一个是行。自不杀，故名止善。啊，自己能够遵守戒条，绝不杀生。啊，这个对于一切众生爱护、怜悯，啊，不起这个杀心，这是自己持戒，这是止善。是叫他不杀了，故名行善。不但自己不杀，而且要劝告 别人啊，希望他们也不要杀生啊。那么这个叫做行善啊，这有止有行啊。说自他初断明之善，毕竟用处啊，明行善。这个更进一步境界就更为殊胜。断是断杀的意念啊，对于一切众生，这个杀害众生这个意念没有了，真的断掉了。你刚刚断的时候是止善，永远断的是行善。无论在什么境界里，这个杀生的意念都不会起来啊，这是行善。虽有支持二善，总皆成此下行行啊，就是慈悲之下的行持啊，我讲大慈大悲之下的一种修行。那么这是讲慈心不杀，还有居住戒行啊，言居住戒行者，若有人天二乘之气，即名小戒啊。那么这个戒律有大乘戒有小乘戒啊，大乘戒小乘戒从哪里分呢？实在讲不是从戒相上分，不是从戒本上分，戒经上分，是从人心上分。所以若有又是就啊，假如就人天二乘是这样的一个根器，所有一切界都叫小乘界啊。他所持的，他去受个菩萨戒，持菩萨戒，那也叫小乘界，也不是大乘界啊，这才是对的。如果就大行，大行之人，那叫菩萨戒，他就受个三皈五戒，也叫菩萨戒啊，受个比丘戒、沙弥戒，也叫菩萨戒。为什么呢？他的心是菩萨心，他的行是菩萨行啊，所以他所受的一切戒都叫大乘菩萨戒。这是我们同修必须要知道的啊，要认识清楚的。此戒若以未悦者，当此上辈三位者，皆名菩萨戒。如果就往生位次来说，那么换一句话说，假如你是一个大心大行的人啊，大心是大慈悲心，大慈悲行，这个大怎么说呢？大是没有分别，心地真正的清净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这个心就大了。如果心里面起了分别执着，这个心就小了啊，就有限量了啊，那就不叫做大心大行了啊，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 对于一切众生呢平等清净，那慈悲心从这里生出来的就叫做大慈大悲，表现在一切事相当中那就叫大行，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果位一定在上辈的三品，就是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他是属于上辈生的，可见这几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想往生品位正高，一定要修大慈悲心，一定要具足大慈悲心。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趋乏乎上啊，尽得乎中啊，我们的目标在上辈呀，上辈得不到，中辈完成啊，这位置还不低呀。假如我们目标定在下下品往生，那一下落空了就修不了了。所以这个标准呢是要定高一点，能达到的当然非常圆满，达不到啊还有其次，那其次也很可观的，也能满意呀。所以这个开始就非常重要。那么结合这个后面还有哈，这是当慈上辈三位皆名菩萨戒，正由人未定，故自然转成结合第二福戒分善根也。这个三福第二福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可见的，我们学佛的人，纵然没有去受过五戒菩萨戒，你想想，你的戒律具不具足呢？具足。可见的，世间戒坛上传戒是形式啊，你去受戒得不得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见得我受了我就得戒了，没有受你就没有戒律了，不如是你在此地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慈心不杀，居住戒心，你已经就得戒了，而且你所得的是上品戒，所以戒律里面除了比丘戒跟比丘尼戒，一定要师父传授之外，像三规五戒、十戒沙弥的十戒、菩萨戒，都可以自己在佛像面前发愿受持。你只要真心发愿，一生奉行呢，你就得戒了。所以只有比丘跟比丘尼戒不可以自己发愿受持的一定要有五比丘以上传授才能够得戒没有五比丘，五比丘是最少的规定是十个比丘，十四叫三四十正的要十个人传授才能得戒 但是最低限度呢，不能少过五个人。啊，这是讲出家了，比丘跟比丘尼。啊，除此之外，所有一切的戒条都可以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愿受持。啊，所以这是上品戒。啊，这是三福里面的第二福。这个差不多行，明天有一天，是后天还有一天啊，我看我们这个差不多这两天可以能。